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开心开心，三个姊妹踢走熊了来查经。开个玩笑了，多个弟兄热闹一点了。
对呀、啊、
但没关系，我知道现在呢很多听众朋友陪着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8章1到14节。这年头呢有很多诈骗的案件，是吗？
是。
有的人呢误信了假冒的银行家，误信了男伴侣的网友，骗了感情，也骗了半生的积蓄。但是以法莲呢？以法莲误信了谁呢？误信了诡诈的亚述，还有埃及。失去一切的时候呢，别人把你当笑话。还误信了谁呢？巴利偶像，毁了自己的人生，也断了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倚靠寻找错的对象，我们会怎么样呢？可能会像以色列那样，因为狂傲倒在刀下。这个后果我们人担当得起吗？今天我们看的经文8章1到14节，我们会具体看一下以法莲到底做了什么自取灭亡的罪行。先来看一下第一节，查考旧约圣经呢，我们很常会见到吹角啊、吹号这些字的。5章8节也说，当在基比亚吹角，拉玛吹号，伯亚文吹出大声说。这里8章1节重提吹角，再加上一个比喻，敌人如鹰。这里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查考过这么多的先知书，都知道吹角就是一个警报的信号，预示着神的审判即将来临了。那神的审判既然即将来临，人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警醒预备呢？所以此处的用口吹角呢，就是神提醒百姓的审判已经临近了，那人呢应该赶快的及时扭转。
停在这里先说吹角嘛。圣经呢首先用了两个词汇描述以色列的罪行，第一节一个是违背，一个是干犯。违背这个字呢有慢过逾越的意思，形容一个人他没有踏在正轨上，倚靠旁门左道，走捷径。上集我们说的做了很多合约里不容许的行为。那么另外一个字干犯呢，更好的理解是造反。所以神吩咐谁呢？不是吩咐百姓，吩咐何西阿，你要当一个守望者的身份，吹角警戒犯罪的以色列人。因为你们的罪大到一个程度呢，像怎么样呢？敌人如鹰，在这里传达什么信息呢？
敌人如鹰就是说明这个鹰的那个凶猛，移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展现了神惩罚他们的严厉性和击迫性。这个鹰应该是秃鹰吧，从高空天空飞下来，就是看到附近有尸体嘛，都是一些腐肉嘛。但是这里形容这个腐肉就是以色列在灵性上的失败跟堕落，所以就引来这个敌人攻击他们。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比喻。老鹰吃什么？再说一次，
腐肉，
腐烂的尸体是吗？
嗯。
但是以色列的行径，他们的属灵光景也是腐烂的，也是腐败的，里里外外都有很多破口，正好让你的敌人有机可乘。敌人如鹰，第一节说的代表审判的毁灭性力量，他们迅速来，你是避不开的。但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也非常喜欢的经文，经常会背诵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里的鹰象征什么呢？为什么两段经文会承载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呢？你在这里又看到什么重要的信息呢？两只鹰，
何西阿书这里的鹰就是审判性的，因着他们悖逆就带来神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那以赛亚书的鹰呢，我们都会背的，倚靠神的人得着力量，如鹰展翅上腾。这里呢，鹰就是人的属灵力量的来源，那是神慈爱的供应，所以有很大的不同。有什么不同哈？意象的不同。你看以色列他因着悖逆，所以鹰呢就在这里显明神的审判了。那以赛亚书呢，他安慰困苦中的百姓，所以鹰呢就在这里显明神的供应。所以神的属性是公义与慈爱的结合。
嗯，我们先说正面的好吗？老鹰怎么飞起来？刚才梁安也说了，怎么翱翔在高空呢？它需要不停拍动翅膀吗？也不需要，它只要顺着空中的气流盘旋，轻省的就能够跨越各种困境的。所以它的力量源头是肉眼看不见的气流。我们今天往哪里找上腾的气流呢？当然是重头神的怀抱了。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嘛，我们都会背诵的经文。这个比较呢，两段经文的比较呢，我们就看到不同的视角，审判跟拯救。在何西亚的视角呢，神面向的是罪人，那个鹰是外来的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以赛亚说呢，比较积极正面的是神面向等候他的子民啊，那个鹰是内住的一股提升性的力量。但是两节经文呢，有没有看到一个相同的地方呢？主权永远都在神那里的。何西亚说的那只鹰肯定是神差来的。
嗯，
以赛亚书40章，我们看到那个老鹰的翅膀，翅膀是神提供的，说明神掌管每个人的生命，无论是悖逆的人也好，无论是信靠等候耶和华的人，都是神所掌管的。但你说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呼求神呢？光是从文字看呢，也似乎没有啊。他们说我们归向神吧，我们认识神呢、啊。看一下第二节，先读一下第二节经文好吗、
好。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
我们认识你，真的认识吗？还是假的认识呢？究竟那个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为什么我敢说悖逆之子好吗、还会宣称自己我们认识我的神呐、你怎么解读呢？
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们从小都熟悉律法书的教导了，所以他们自以为自己认识耶和华，就习惯在口头上称自己是神的百姓。但是有没有真正内心深处认识神呢？所以只是口头上认识，行动上却背离。我这里呢插一句话，就想到喊我主啊主啊的人认识主吗？如果认识的话，那主就不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他是根据经文，不是说我们平常说主啊主啊那种、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口头上认识神，不等于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认识神，让神来掌权的。
那姊妹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认识这个字呢？
其实认识就是知道吧，但是不是真正的了解嘛？如果他是真正的了解神，他就不会干犯神的律法吧？如果你干犯神的律法，你根本就不把神放在心里边，只是尽量的献祭啊，却是没有知道神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看回这个6章6节，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以色列民做的最多就是献祭，而不是真正的去有一个生命的见证行为、
很喜欢一天3次献祭、每次献的都是肥羊啊肥牛等等。解答这个问题呢，首先要好好认识认识这个字， 敌对神的人也可以说我认识那个耶稣啊，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不代表我承认你的权柄，不代表我在经历当中对你的同在教导有更深的领悟认识，也不代表彼此建立很深厚很亲密的关系可以是流于表面的形式的。如果你不是很认识，或者你以为自己很认识实际上不是的话呢，不会给你的属灵生命带来多大的益处或者养分的。以色列人说的这番话呢，刚才读的第二节呢，顶多是敷衍性的啊。一群背约干犯神律法的人说我们认识神，真诚度有多少呢？这种呼叫呢，纯粹是我们喊出来而已的。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对神有错扭曲的认识。神不是保障国家强盛的民族守护神。我们平常去旅游，譬如日本，很多人喜欢买什么御守。神是不是你的御守呢？只会保护你风调雨顺的。不，神是圣洁公义的，并且恨恶罪恶的，不容许你们祷告呼求完感觉哎，怎么不灵验呢，我们转向别的神。耶和华不是芸芸众多神明当中的一个选项，不是那样的。那么第三节我们再往下看，被以色列丢弃的良善。良善这个字呢，在何西亚很多篇信息当中我们都见到过的，譬如在四章的一节，六章的六节，还有八章的三节。怎么看他们丢弃的良善呢？
良善在这里呢，不是单纯的就是善行啊道德方面的，而是呢对神的顺服和对真理的顺服。刚才提到四章一节，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良善包括听从神的命令，不偏离神的道路，这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那六章六节是怎样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那这里的良善呢，是内心对神的敬畏，不是表面的这些祭祀啊，这些仪式。也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活出真实的敬虔。那八章三节怎样说的？以色列因丢弃良善而被仇敌追逼。那这里的良善呢，就是指与神的约，神与以色列立的约。立约的时候就是你们不要拜偶像，但是他们你看拜偶像背叛神了，
不好的行为都做齐了。只没问个简单的问题好吗？
好，
你通常会丢弃什么呢？你通常
垃圾。
垃圾，对啊，垃圾没用的，在人眼中没有丁点价值的东西，丢了也不可惜。现在以色列人丢了是什么？良善。良善立约的爱，忠诚度，也代表福分。福分从哪来呢？神所赐的。善这个字呢，本身也象征耶和华。换句话来说，很严重很离谱的，以色列丢弃的是谁呢？把神丢掉，把那个创始成终，把掌管万物的主宰丢到垃圾桶里去。这个丢弃呢，是非常重的语气来的，你可以理解为关系上的断绝。主动毁约的现在不是神，是人呐。既然他们破坏这个盟约，那前面几章也说了，神要收回对以色列的保护，使他们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你们爱情人嘛，我就让你们在爱的人面前显露丑态，显露羞耻啊。神就任由敌人像老鹰那样把他们抓起当成猎物，不留情面的攻击。丢弃这个字呢，不光是在第三节会出现，待会我们会在其他经文看到丢弃可能是倒过来了。
神没有一刻不盼人回转。
无论是何西阿书还是以西结书，都在提醒我们，叛逆耶和华上帝的话，最终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敬拜用火独一的真神。
何西阿书在第三节这里说，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从这个免得这个词语上，其实神是不希望出现这些动作来的，他是不愿意去做的。但是呢，不忠的这个妻子给丈夫带来的这一些太让人生气了。
赤身露体，刚才也说公开羞辱的意思。那么引用以西结书的经文呢，神允许以色列所爱所恨的人从四方攻击他们，让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其实第三节经文呢，也是讽刺巴利的崇拜。他们相信巴利掌管生产雨水嘛，土地丰收全靠巴利，神的审判就是针对偶像，针对割灭的情夫。所以呢，这里呢，除了警告以色列人之外呢，也要警告我们，到有一天我们离弃神，他真的会收回所有一切，让我们经历最大的羞辱的。 神没有一刻不盼着人回转。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呢，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的。神手上没有遥控器，他不会强迫人一定要回来。所以呢，有些人真的不会回来的。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有时候呢，不要埋怨神为什么把你的路堵死了。也是有原因的，
救你
管教你。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不是什么特别的例子，他们是一面古老的镜子，是人类罪性的缩影。我们多少都有过什么倾向埃及奉承亚述的心，我们想要依靠肉眼可以马上见得到的利益好处，想给自己多几个选择而已嘛，不愿单单仰望信靠神。但是这个思想观念错得非常非常的离谱，我们要多多为自己祷告，也多多为身边的人祷告。第四节开启另外一个篇章，它的结构文体跟前面三节经文是不相连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四节到六节，请梁安帮我们读三节经文。
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
听到最起码两个关键词，君王跟金牛犊。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萌生自立权柄还有偶像崇拜的意图呢？突然有这种想法的根本性罪孽又是什么呢？
第五节他说，撒玛利亚嘛，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其实这个就是从撒玛利亚开始。那个撒玛利亚怎么成立？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就是从第一任的君王耶罗波安一世嘛。他起初确实是神选立的一个君王嘛，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那个王位嘛，他就不许百姓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然后就在伯特利啊跟但里面就设立这个祭坛，让这个百姓去拜牛犊。所以这个偶像的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允许我再往上面一点点好吗？
好，
比那个更早一点。追溯历史，可能有的人说都怪撒母耳教子无方，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两个儿子贪财收受贿赂，结果呢长老聚集在拉玛找撒母耳谈，撒母耳，请你立个王治理我们，像谁一样？像列国一样。所以问题的症结在撒母耳的孩子身上吗？神亲自解说了，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神怎么跟撒母耳说呢？不是不是，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如果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网上面看一点点，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由神治转成王治了。是你们说要个君王，到时候好的田地葡萄园被君王拿走，你们别说后悔。神是把话说在前头了，所以神借着撒母耳拣选大卫做王的过程呢，倒是合乎神自己的心意的。但是今天我们看经文呢，从南北国分裂以后，纸媒刚才说的，以后的王朝你们拥立什么君王全部未经神的同意的，包括那个耶罗波安，他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有的君王做半年两到三年都有的，但那些王神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呢？他们的王位是从哪来的呢？记不记得他们的王位都是阴谋啊，野心啊，暗杀换来的。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要责备的是王朝。五到六节针对的是金牛犊的偶像敬拜，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以法莲人呢，亲手毁了圣洁子民的身份。既然上面你们说你们丢弃神的福分，神说现在换我来丢弃什么呢？
丢弃你们喽，
丢弃你们造的那些不洁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选择忘了拒绝那个曾经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耶和华。 根本性的罪孽，不再承认神。我们要像其他国家那样，我们要个君王来统治我们。根本性的罪孽原来藏在历史当中的。第七节，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他用了一个类似箴言的形式带出一个可见的危机。先说一下第七节，他们当初在什么地方中风呢？种下那个风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一直在说他们立君王立首领，甚至用这些金银为自己造偶像，都在背离神的选择中中风，种下悖逆的因，信仰上拜偶像，丢弃神的律法，政治上也是自立君王，像外邦人一样，而且他们还投靠亚述、埃及这些外邦。那生活上他们也行不义，没有按着神的教导活出良善，就是种下这样的风。
嗯，种风。第八节，这不是一个你种什么就收什么的结果。说一下第八节，他们的下场有多惨烈呢？
第八节，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呢。
大家都厌弃你了，大家都不要你了。这个字呢，中风呢，倒是第一回在圣经里头见到过的。中那个风啊，乍一看呢很容易理解嘛，风象征虚幻短暂，好像有人误信骗子投资一大笔钱，结果全没了，一毛钱也不剩，像一阵风那样一无所获。今天你真没想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收获倒是积极的，而且是很多，源源不绝的，不过收的并不如你所愿，是接踵而来的灾难。你收的是灾难，而且很多很多。加拉太书六章八节，保罗的教导这么说，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以色列很明显是前者了，他们收的是败坏，等待他们的是眼看着自己国家被吞吃被嘲笑。刚才说丢弃这个字呢，首先第一次第三节他们丢弃神，第五节结果神说我要丢弃你们所造的偶像，来到第八节，最终你们被列国集体丢弃，变成一个送也没人要的器皿，垃圾桶也嫌你占地方啊。前面四章十六节经文说过以色列是一头倔强的母牛，来到今天八章九到十节又说他们像独行的野驴。怎么反映以色列人的性情呢？他们最终把自己害成什么样的德行呢？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二章二十四节，你也会见到野驴这个动物的。怎么说他们的性情呢？
在耶利米书那里说，这个野驴就是像一个母野驴在旷野里面主动的去追寻这个公野驴的行为，比喻这个犹太人啊，他们主动的追随这个外邦人的偶像嘛。
嗯，性格其实跟倔强的母牛没有多大的区别。野驴跟家驴有什么不同呢？
家的好顺顺良，
对啊，
闭着眼睛在那转转，
对，好像蠢蠢的那样。
是，
人能够驾驭他们，但是野驴人驾驭不了他们。野驴最讨厌的是缰绳，他们就是喜欢在旷野独自游荡，自作主张跑去亚述投靠外邦人。以色列人原来不爱神权的管束，所以他们希望有个君王嘛。
是，
他们多希望我们能像列国那样自由奔放，实际上最终享乐，放纵情欲。
他就是为情而寻找嘛，他的伴侣嘛，他是很积极的，
按自己的意愿。
是的，
就像他们现在投奔亚述啊、埃及一样。
耶利米书二章二十四节凸显了这种情欲的冲动啊，直接说他们属灵上的淫乱，像一只，你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有一个字叫发情，
对，
像发情的野驴。你剥掉宗教外衣呢，你见到的只有丑陋的本相。来到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段信息呢，再次把关注点放在哪里呢？贯穿这些经文的线索又是什么呢？几节经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同义词的，譬如增添、万条、多造，都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在这里把关注点放在哪里呢？
把关注点放在以色列在信仰与生活中对神的背离上。我们从信仰上先来看十一节，增添祭坛取罪。为什么他又要增添祭坛呢？通过增加宗教仪式来显摆自己，哇，好敬虔呀，左一道右一道，表现的自己好像很敬虔，是不是？这些宗教仪式其实呢，这都是在这个错误的这条路上渐行渐远了。这十二节是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里，他就不敬畏神的真理。 那生活上呢，十四节一直在建造宫殿坚固城，那他们把这个安全感又寄托在这个宫殿上、物质上、军事上，却忘记了耶和华才是坚固的保障。那经文中它有几个词嘛，增添祭坛、万条律法、多造诚意宫殿，这三个词就看到以色列在这个外在形式上真的非常追求、追求这个宗教的仪式啊、物质的保障啊。
简单来说，他们自行增添了什么了？第一个，祭坛越多越好。刚才说什么显摆啊？
显摆，
显摆就是
显摆，
炫耀，
对
吧？
炫耀，
我有很多个祭坛，我们非常的敬虔。还有增添什么律法？万条律法，另外还有坚固城，但是没有一样是经过神同意允许的。万条律法又怎么呢？能抵消罪行，可以把沉沦的人从深渊拉上来吗？说实在，我们信徒可以很忙的，是吗？我们忙着增添那个，我们忙着增添这个，但原来没有一样是真心为神做的，没有一个礼仪宗教活动可以拉近我们跟神的距离。如果那是你现在的光景，停止，停止徒劳的增添。所以以色列的问题在于，他们想用一套自我掌控的宗教政治体系，甚至有的人做很多的善事功德成就，来替代那个要求他们顺服的盟约。积极建立祭坛本意啊，我们说本意、本意是诚实面对我内心的罪，赎罪祭嘛，面对我的罪。但后来变成什么呢？显摆，变成增添罪恶的途径。增多、增添、万条、多造，原来它可以是一个正面的词，它也可以是一个贬义的词。其实他们有很多种下去的行为。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会让人轻看神的律法呢？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他们种下去的行为对应什么后果呢？
其实首先他们所种的都是违背神的命令吧，结果招来的是敌人如鹰的来攻打他们嘛，这个敌人就是神差派过来的嘛。最后他就不依靠神，靠这个外邦的结盟来保护自己嘛。最后就是第十四节，他说我要降火焚烧他们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会落在这个战火的悲剧里面。
你多造很多坚固城也没什么用、最终也会焚烧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在生活上面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轻看了神的律法呢？
如果说到神的律法，可能我们都遵守得很好，十诫大家都知道，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是不是？不偷不抢，好像没有什么触犯神律法的事。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尤其是我们在公司的时候，你会不会因着自己的工作忙碌，别人来请教你一个问题，你就说哎呀很忙啊，我也不懂，我也不懂，不要叫我
我帮不了你，你自己解决吧。
是，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要省察，这就是不是轻看神的律法呢？因着自己的工作忙碌，怕麻烦，拒绝帮助他人，认为这些小事无关紧要，其实呢是把个人的需求置于神的教导之上，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尤其是做生意的人中哈，我们知道无奸不商，无奸不商你一定就是要说谎啊，搞欺骗呀、追求利益的时候要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会不会也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呢？因为神的律法要求无论何时何地呢，我们都要活出诚实与公义，人就是要省察，真的要敬畏神，远离恶。
从今天的经文八章一节开始，神吩咐何西亚，你要吹好敌人偷袭的时候发出的一个警报，也是一个语气相当强烈的呼吁来的。神为什么要惩罚人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要迫使你回到信仰的起点，让你重新认识神。老鹰其实不用费力气的去拍打自己的翅膀，它就能够上腾，它就能够飞的。我们也不用疯狂拍打自己去找外援的，你可以等候神的，顺着属灵的气流，不费力气，你就能展翅上腾，你就能跨越眼前的困难，你投靠神已经足够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八章一节到十四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九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再见，
再见。
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定睛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 天